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请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这个主日还有下个主日，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的5章和6章。那么在这两章经文里头含有4段关于律法上的条例。一段呢就是在5章的1到4节，那么第二段是在5章的5到10节，第三段在5章的11到31节，那么还有一段就是下周我们要讲的6章1到21节。如果你读这两章的经文，你会发现这4段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看每一段它都是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或者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或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都是以这样的句子作为开始的。那么这两章的经文有什么关联？他们和民数记前面的1到4章的经文又有什么关联呢？作者为什么要在4章之后谈论这些律法条例呢？如果你读过民数记前面的4章，你可以发现其实前面4章它主要谈论的是数点人数以及以色列各个支派如何安营起行的事情。那么从这些描述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看到更多的是神的圣洁。比如你从4章所谈到的歌辖子孙搬运至圣之物的严格规定当中，比如你从4章15节，你看他写到说全营出发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以后，歌辖子孙就要出来抬，只是他们不可触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的子孙应当抬的。你从这些规定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位神他是多么的圣洁，他容不得人们半点的亵慢。那么既然这位圣洁的神现在要与以色列百姓一起居住，一起起行，大家想想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如何？是的，他们也要圣洁，就如神在摩西五经里头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反复所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基督教探索课程，就是 Christianity's Pod。 在与这个课程配套的视频里头， Rico 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请想象一下，如果要在一间很大的公共画廊当中向全世界展出你的完整和真实的生平事迹，这不仅仅包括你说过的话，你做过的事情，还有你所有的想法，都将被毫不粉饰的全部展现出来，毫不保留的供人观赏。瑞克说，我肯定这其中有很多能让你自豪的内容，或许是你相爱的关系，或许是实打实的成就，你做过的好事，你慷慨奉献的善举，或者是你蒸蒸日上的事业，但也会有很多你并不想公之于众的事情。你想想哪些事情是你最想掩盖的呢？也许是一些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哪怕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它不仅仅是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和心思意念，还有一些是我们该做我们却没有做的事儿，那么该说我们却没有说的话。然后瑞克说如果把我的生活那么全部的贴在墙上展示的话，瑞克说那简直就是一个噩梦。他说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的生活向所有人展现，因为瑞克说我会羞愧，无法重视人们的目光。最后他问道，你呢？说实话，你愿意吗？你能够做得到吗？确实就像瑞克所发问的，我们当中真的没有人愿意将我们自己的生活全部展示出来，因为我们都有不想公之于众的那些事情， 都有一些我们最想掩盖的事情。可是你通过读《民数记》，你读《民数记》前面的一到四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位神他不仅仅是如此的圣洁，他还如此的公义。那么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如果我们要想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要与这位圣洁的神、这位公义的神一起居住、一起起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先来看《民数记》的五章，这个我们今天要就是这段这两章经文的这个主题，这个圣洁的第一部分。你看在今天《民数记》五章的一开头，他先提到了一些不洁的事情。其实在圣经的摩西五经的另外一卷书的那个《民数记》前面的那个《利未记》里头就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利未记》的十三章就提到过大麻风，在十五章也提到过漏症，十九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也提到过由于接触死尸而不洁净的情况。那么谈到不洁，我们知道圣经里头它多处提到这个话题，并且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于不洁的事情是非常的反感，不能容忍的。所以当你看到，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头其实一直在教导我们关于洁净的这个概念。你从利未记对洁净的那个规定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洁它可能有那种轻微的不洁。比如在利未记的十五章的十八节，他当时就提到夫妻之间说至于女人，说是男人若是与女人与他同睡性交的话，两人都要用水洗澡，并且不洁净要到晚上。并且他谈到了有比这个严重的、更加严重的不洁，比如在利未记的十三章，他谈到了那种皮肤上的不洁，那么他的不洁的日期就要长达七天。那么在摩西五经里头，其实还提到更严重的不洁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拜偶像、奸淫、杀人等等。那么这类的不洁就不是说你要洁净多少天的事情了，而是要从民中剪除。像那些行这些事儿的那些迦南人一样，你要被神要灭掉。并且不洁的人，你可以看到在律法中规定他是要被禁止，要被禁止参加会幕敬拜的，因为这样会玷污那个会幕，圣洁的神就不能与人同在了。所以你看到在利未记的十六章里头，当时就设立了一年一次的那个赎罪日，其实它就不是为了要洁净这个会幕，来确保圣洁的神能够继续同人们在一起。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些摩西五经律法里头关于这些圣洁的概念的时候，你再回到我们民数记的五章，你看五章一开头就重新提到了这些规定，然后提醒以色列民，如果你要同这位圣洁的神同住同行，你就必须你自己要洁净。如果你没有洁净，你看在五章二到三节规定说什么，让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要把所有患麻风病的、患漏症的以及接触死人而不洁的都要送出营外，无论男女你们都要送出去，你们要把他们送出营外。就是说为了圣洁的神可以同以色列人同住，在去迦南的这个路上一路引领他们，以色列人就要将不洁的以色列人要从这个营区里头要除掉，要保持这个营区里的洁净。其实许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规定可能是有它的实际意义的，因为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这样一些规定它可以指导来保障会众的那种公共卫生安全。但是如果你细细的想一想，其实这样的规定又不仅仅是为了那个卫生的安全，似乎还预示着一些更深的含义。比如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仅仅为了卫生上的要求，那么对于尸体人死后那个尸体所造成的污染， 一般采取的那种措施可能只会将尸体与活人隔离，那只需要你将尸体放到营外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规定可是要讲触碰到尸体的那个活人也要被逐出到营外营区之外，所以你就会想，那么这样的一些规定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旧约里头关于洁净与不洁净的划分，它有许多，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它有许多只不过是用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明白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洁净，来教导我们，也是用来作为预表的。比如在利未记的十一章，我们看到当时在利未记十一章里头，他就讲到了食物它是分洁净跟不洁净的，可吃和不可吃的。但是你读利未记，大家你可以翻到利未记的二十章，你看在利未记的二十章的25到26节，他怎么讲的？讲到这个食物的洁净不洁净，讲到这些关于这些动物洁净不洁净，你看他是怎么讲的？在利未记的二十章的25到26节，你看他为什么要区分这些动物？你看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走兽、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飞禽分别出来。你们不可因着那些我为你们分别出来不洁净的走兽、飞禽，或任何在地上爬行的动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是你们归我。所以你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规定它真的不是为了要区分食物，告诉你什么你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你看它主要是为了来区分什么？是为了来区分人。他只不过将食物作为一个标志，将属于神的人来区别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都明白，使我们误会的并不是我们所吃的那些食物，而是我们的心。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里头所教导的，耶稣就讲过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误会，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误会。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内心，那才是我们污秽的根源，而不在于我们到底是否得了大麻风，我们患了漏症，或是我们触碰到了尸体。那么如果污秽的根源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就像我们刚才开头我们提到了那段视频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不洁的。这样，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不洁的，我们再回到民数记五章一开头的这5章1到4节，它告诉我们什么？难道仅仅是那些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触碰到死尸的要被逐出营外吗？你就会意识到不是的，我们所有人都要被逐出营外的。就像5章3节说的，无论男女，你们都要送出去。那么之所以他们要被送出到营外，就像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的，免得他们玷污自己的营，因为这营是我耶和华居住的，因为这营是圣洁的神耶和华所住的营。所以大家想一想，本来这个唯一的真神，这位圣洁的神要同以色列人住在同一个营区，大家想一想，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件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诗篇的作者当时就感慨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可是当你看到民数记5章1到4节让我们看到的，却是神是圣洁的，我们人是不洁的。我们人的罪，我们人的污秽，就像一条深深的鸿沟，它阻隔着我们与神的交通。那么大家想想，那我们该怎么办？可能有人会想，既然神容不得不洁，那么如果我的污秽不被人们发现，是否就没有事儿？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门路可以使我们这些不洁的人能够继续留在神子民的这个营区里头，继续与圣洁的神同在，与神同行呢？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这个恩典的神真的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我们往下看，我们看我在五章六节说，无论男女，如果犯了人所犯的任何罪以致得罪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你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头，你可以看到，其实这里谈的是那种在犯罪的时候，可能触犯的是一种别人没有察觉的那种罪。你看五章六节，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中文的译本它翻译为说那人就有了罪。其实你要看其他的译本，你去可以发现，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就是说虽然他犯的那个罪当时并没有被别人察觉，但是事后这个人本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你看五章七节说，他首先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然后他还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他还要加上20%，也要归于所亏负的人，因为这是你冒犯人所要赔付的代价。如果你对摩西五经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赔付的规定其实也早已经在另外的一些书卷，比如说在利未记的6章1到5节里头也已经讲过这样的一些规定。但是如果你讲民数记这里的规定同利未记那里的规定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民数记这里它不是在简单的在重复这些条例，因为你发现在民数记的5章8节它还谈到了一种特例，这个特例就是如果被冒犯的人他已经死了，那么这个赔偿他应该给他那个致敬的亲属。但是如果连接受这个赔偿的致敬的亲属也没有了，那也并不意味着他就不需要赔偿了。你看5章8节说，所亏负的就要还给耶和华，就要归给祭司。你可能刚开始读的你会想，干嘛一定要赔付？干嘛一定要加这个赔付？一定要给祭司，而不是给其他人呢？但是大家想一想，祭司到底是谁？你给他意味着是给谁？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祭司是侍奉神的，你给祭司其实就意味着你要给神。但是你想想，其实在5章5节到11节你可以想到，哎，这个地方不是在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这个地方又扯到神的身上了呢？但是大家想一想，当人们用欺诈的方式来霸占或是抢夺他人的财物，并且其假设来掩盖事实，那么这看起来好像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人和人的关系遭到了玷污。但其实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诫命十诫来说，你其实就是在冒犯神的名。因为我们都知道十诫里头神就说过，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当你做这一切的时候，是你和神的关系遭到了玷污。大家还记得当大卫跟那个88奸淫之后，大卫在51篇的时候不就这样向神忏悔吗？说因为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儿。所以当你以欺诈待他人，其实就意味着你是以欺诈在待神，你就是在冒犯神。那么你所赔付的是不是就应该去归于耶和华？并且我们看在民数记里头，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深刻的来明白这一点，你看作者在5章8节他除了说所亏负的就要还给耶和华，就是归给祭司之外，你看作者还说，此外还要献上为他赎罪的代罪公绵羊。 你看，大家看这样的规定是不是也是会让你更加的明白，那冒犯人的就是在冒犯神，所以他要向神来献上赎罪的代罪公绵羊。并且我们看到下面的9到10节，他继续重申他所有为他的罪所献的祭品。你看，除了燔祭，我们知道燔祭就是指那个烧掉的那个之外，烧掉的那个祭品，还有那些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举祭，其他的作为分别为圣的那些物，你看他提到都要归给祭司。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头，虽然人们犯了罪，使人与人的关系不洁了，并且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按照5章我们说1到4节刚才提到的原则将这些不洁的人赶出营外。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可以继续留在营区里头？原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规定，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已经给人们开了一条出路，让这些不洁的人可以继续留在营区里头，同圣洁的神在一起。那么这些出路是什么？就是当你意识到了你自己所犯的罪之后，你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你要如数赔还所亏负的人，是你们中间被玷污的关系得到洁净。你还要明白，虽然你冒犯的是人，但其实你冒犯的是神，所以你要献赎罪祭，你要将赔付的给祭司。就是说，正是因为他所献的赎罪祭作为你所付的那个赎价，使你可以继续留在营区里头。那么我们下面再看11到31节，你看在十一到三十一节，同样也谈到了另外一种外人不清楚这个人到底犯罪了没有的这种情况，只不过这不是像5到10节里头是发生在一般人之间的那种事情，而是发生在关系最为亲密的那种夫妻之间。五章十二节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的妻子背离丈夫，对他不忠，有人和他同寝，事情瞒过了丈夫，没有被查出，没有见证人指证他，犯罪时也没有被人捉住，如果他的丈夫生了疑心，疑忌妻子，而妻子实在是被玷污了，又或者丈夫生了疑心，疑忌妻子，而妻子并没有被玷污。你从这些描述当中，你看这里其实还包括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丈夫他只不过是猜疑，但他的猜疑也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1到31节，你看从头至尾一直在重复，在强调一个词是什么？疑忌。这让我们看到夫妻间无论是否有一方行淫，那么当其中有一方如果有了疑忌的话，其实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就已经被玷污了，他们的关系就已经不洁了。所以那么这样为了使这个疑忌不再在夫妻之间继续蔓延的话，我们看在这里头神设立了这样一个仪式，一个来甄别妻子是否不贞的仪式，一个来消除人们遗恨的这样一个仪式。你看，首先这个仪式是首先在16节里头，我们看祭司要将这个女子要带到会幕，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在第二步呢，在17节，祭司要从帐幕的地上要取尘土，要混在那个瓦器的水里头。那么第三步19到21节，你看到祭司让那个女子来发誓言，那么如果她有罪的话，这个咒诅会临到她。然后第四步23节，祭司在写下这个咒诅的话，然后将这些字抹在刚才那个瓦器的水里头。那么第5步呢，在25到26节，然后再让他献上这个遗恨的祭。然后第6步26节，这个妇人然后再去喝这个苦水。那么第7步27、28节，假如这个女子有罪，那么刚才她所发的那个誓言，这个咒语就会临到她。当你刚开始读这个仪式的话，读这里头描述看，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仪式。 许多人，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许多人看到这样的描述可能会想到古代一种审判的方式叫神裁法，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就是这种神裁法，就是人们会将一些难以判定的一些事情，然后来带来要交给神灵来裁定。在古代一些民族里头，他们的神裁法里头，人们会将嫌疑犯的手，比如说他们怀疑这个人犯了某种罪，但是他们无法确定，他们会将这种嫌疑犯的手，让他要求他要将他把他的手浸在火里头，或者是烧开的滚烫的水里头，然后说如果说你这个嫌疑犯他的身体无损的话，你在火里头或者在热水里头你毫发无损的话，那么就说明是神灵断定你是无罪的。所以大家听起来好像这种神法可能特别的荒唐残忍，所以有人就会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这段的描述里头，有人就会因为这一点来指责基督教的信仰，说怎么你们信奉的这位神竟然会用像神裁法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但是我们要注意，其实民数记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民数记这里的仪式其实是完全不同于神裁法的，因为你会看到其实这里的仪式，他首先他会对这个，即使这个女子是无辜的，他会对她是完全是无害的。虽然这个苦水喝起来不像可口可乐，不像饮料那么令人舒畅，但是它是对人是没有伤害的。并且第二，你可以看到整个仪式它是完全是在一个可以掌控的一个场合下进行的，它不像神裁法里头，像古代那些男人做主的那个社会里头，这个神裁法他们行使的时候，那个胎记的那个丈夫，他往往他可以在私下，比如他会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在家族的寺庙里头，然后自己做主来了结此事，那么事情会完全发展到无法控制。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形式，在什么情况下，他是要求要把这个人要带到祭司那里，由祭司来解决，就是说他是在完全一个可以掌控的一个情况下来进行的。那么最主要的第三点的不同，你从整个过程，从这段经文的描述里头，你可以看到这其实就是一个仪式。因为为什么说它是个仪式呢？你可以看到它每一步的操作，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它后边都会伴随着解释。所以即使整个这个仪式看起来非常像古代的那种神裁法，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谈到既然它看起来既然它是一个仪式，但是我们就要明白这个仪式的每一步，为什么要设立这个仪式的目的。你可能初步第一开始读起来，你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仪式非常的奇怪。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它非常的奇怪。就比如有些不信的人，如果他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看到我们基督教的我们两大圣礼，比如说圣餐礼和洗衣礼，如果他们不明白的话，他们也会感到非常的滑稽荒唐。但是对于我们明白这两个圣礼它所表中的意义的人来讲，那么你参加这样的仪式，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庄重，你就会沉浸在神的恩典当中。其实同样道理，如果你对这一段经文描写的这个仪式，如果你明白它的含义的话，你也会沉浸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么你从这个仪式的描述当中，你可以看到它是具有高度符号化的。比如这个帐幕里头的尘土，我们知道它是用来象征这个圣洁。那么写着这个咒语的字抹在这样的水里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女子所发的誓言，她是在向圣洁公义的神所发的。那么在当这个女子发誓言的时候，这个女子她其实是非常的清楚，如果她有罪的话，那么这个咒诅记录一定会临到她的身上，她就一定要担当她所犯的罪所招来的这个惩罚。如果这个女子是清白的，那么神也一定会开脱她的罪。 并且我们看五章十六节说，祭司要是那妇人走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让我们明白这不是在行妖术，让我们明白是神在监督着这一切。并且我们看五章的十八节三十节再次重复强调这一点，这个妇人她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这个仪式就是在告诉我们，在告诉我们，其实人们在地上你所行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行在神的面前。即使是一些你认为你已经行的是一些很隐秘的事情，可能连最亲密你的伴侣都不知道的事情，其实神都知道，神都是在掌管的这一切。那么这个仪式你看，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通过一些外在的举止，你看它是通过祭司的话来进一步解释这些举动的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比如在十九到二十二节，你看祭司对那妇人说，如果没有人与你同寝，做妻子时没有背弃丈夫被人玷污，你就免受这使人招致咒诅的苦水。但是如果你做妻子时背弃了丈夫被人玷污了，如果你在你丈夫以外从与别的男人同寝，你看二十节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说耶和华要使你的大腿消瘦，肚腹肿胀，愿耶和华叫你在你的族人中成为咒诅和起誓的画饼，愿这招致咒诅的水进入你的腹中，使你的肚腹肿胀，大腿消瘦。你看他都是伴随着解释，所以这样你就从祭司的这段话里头，你就可以明白祭司刚才为什么要行这样的仪式，就是为了要让人们明白，无论你犯的罪到底隐瞒的有多么的严密，有没有被人捉住，有没有人举证你，神都是一清二楚的，神也一定会按照你所行的报应。那么你行淫乱的话，那么那就让你肚腹肿胀，大腿消瘦。并且这段关于夫妻间的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是真的是十分在意婚姻的圣洁的。这不仅仅因为夫妻间的这种不忠，我们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它其实是对这个婚约的见证人，就是对神的，对神不忠，对神在行诡诈。而且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头真经常会拿丈夫跟妻子的这种亲密关系，常常会用来比喻，来象征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所以这位圣洁的神，他是绝不允许在夫妻之间，在神，也就是在神和他的子民之间存在任何的猜疑，甚至是猜疑或者怀恨这种疑忌的存在。所以如果要让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必须要消除夫妻间的夫妻当中的不洁，来消除夫妻之间的甚至这种猜忌。那么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五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再来详细的来看一下五章的十五节，应该十五节说，当他们将这件事带到祭司那里的时候，他们要献素祭。为什么要献素祭？你看这个地方描写，我们知道献素祭的话，在利未记二章里头，其实对于如何献素祭早已经有严格的规定，在利未记里头。但如果你对比来看，你会发现民数记这里头所献的素祭，它与在利未记二章里头规定的素祭它是不同的。在利未记里头规定，它素祭献素祭是有什么规定呢？是要将细面要浇上油，要加上乳香，那么为了是要将它烧在那个坛上，作为献与耶和华清香的火祭。可是我们看民数记这里的素祭，它明确的规定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那么当你对比之后，你发现这里的素祭跟利未记那里的不同，你就会问为什么。其实他下面在民数记这里头，他下面马上就解释到，他说因为这里献的不是通常的素祭，而是因为人们的猜忌，人们思念罪孽所要献的素祭。 所以通过这样线，没有油没有乳香的素祭，就是要让人们明白遗恨的这种情形绝不是清香的，绝不是神所悦纳的。神一定要在夫妻之间，在神和他子民之间，要消除这样的遗恨，这样的猜疑遗迹。所以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神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人都是不洁的，我们所有见不得人的丑事，真是都总有一天都会要大白于天下。即使那些事情你严密的可以瞒得过你自己的丈夫，即使你作恶的时候没有被捉住，事后也没有人去举证你，但所有这些事情都瞒不过我们的神，并且神会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惩罚。就像这里让我们看到，你行淫乱，那么就会让你肚腹肿胀，大腿消瘦。那么现在这位圣洁的神，他要住在以色列营当中，要与以色列民一同前往应许之地。在五章的一开头，我们看到不洁的人就要被逐出营外。你如果要留在营里头，人们不单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使你自己保持圣洁，你还要在你亲密的夫妻关系当中也要保持圣洁，甚至你要消除夫妻之间的任何的猜疑，真正的成为一体。但是内心污秽的人们如何能够洁净留在营里头呢？民数记的五章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就是你要承认你所犯的罪，要献上祭品作为赎价，来代赎我们所应该受的惩罚。那么谁才是那个真正的祭品呢？大家还记得马可福音一章40到45节那段故事吗？当时耶稣通过触摸是一个患打麻风的，使从不洁净变成洁净的那段故事吗？大家记得当耶稣洁净了那个患大麻风病人的之后，那个麻风病人和耶稣在那人被洁净的前后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那个麻风病人，他从不洁净变成了洁净，他从与人隔离的那个状态，他回到了人群，他可以进入到会幕当中。那么他从不正常的这生活的状态恢复到了正常。可是耶稣呢？在那个故事的结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前在城里的耶稣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却就如同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能再公开的进城了，他只能留在了荒野。所以我们看耶稣通过他的触摸，他就使他跟麻风病人的这个位置发生了交换。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些不洁的人，我们这些罪人提供的救赎途径，就是这样一条途径，就是让无罪的耶稣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使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可以变得洁净，可以重新回到人群，进到会幕，可以与神同在同行。所以耶稣才是神给我们开的唯一的出路，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正的义品，真正的那个祭品。你通过信靠他，我们就能够继续留在营区里头，就可以与圣洁的神同住同行，并且相信一旦耶稣来到世上作为我们的赎价，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我们想想，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的身上，尚且可以使他们成为圣洁，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的血呢？他借着永远的灵已经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脱离死刑，使我们可以来侍奉永活的神吗？神的大能既然已经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想一想，也一定会使重生的我们来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去侍奉我们圣洁的神。保罗 在以弗所书里，以弗所书就鼓励神的子民要去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神的儿女一样，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保罗在以弗所书5:3就这样说，至于淫乱和任何污秽或贪心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要提，才和圣徒的体统，更不要将淫秽或愚妄的话如下流的笑话，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却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或贪心的，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国里头的基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一直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开了一条出路，通过信靠耶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能够与你同住，能够与你同行。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来赐我们能力，使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以上的祷告为你名的缘故。